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22章24到39节，两段版本圣经，旧约292页，有弟兄为弟兄姐妹供读。约书亚记第22章24节，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迦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子孙就使我们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我们不如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们我中间和你们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事，也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的证据。最后一节，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的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我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是由陈敏南牧师为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立坛为证的意义。我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下子把约书亚记跳掉了好多章啊！我说原因呢，在跳掉的这几章呢，就是都是讲到当时他们每一个支派得不同的地啊。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为奴被领出来，并不是说让他们领出来了就可以各行各路，我们的神为他们是安排了有一个方向，有一条道路的。那么这一个方向我们知道，那就是要立国。那么为了要立国，首先他们就需要有立国的地方啊，领土在哪里。那么当时他们进了迦南地，我记得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就是谈到进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立石为祭啊，为什么要把这些石头立在那里呢？就是要不断的提醒他们，今天他们出埃及，他们不是说不为奴了，那就是做一个自由人了，就自由自在，无法无天。我们的神，你看把他们一出了埃及，马上先到西乃山要领受诫命、律例、规条啊，所以不是那么样的可以啊自说自话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他们进迦南地是神对他们有要求，他们要得地，这并不是我们的神给他们现成的，要自己去打的。所以前面好几次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圣经的教导都是要我们去征战去得地，现在这个征战过去了，已经把敌人都打败了，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们在得地的过程中间已经有好多偏离的地方，但是怎么样他们都已经开始要得地了。当他们在得地的时候，在这里就是我们说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这12个支派里面有2个半支派啊，一个是流便，一个迦得，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这2个半支派呢，他们在进到迦南地之前，他们在一路过进迦南地之前，他们经过好些地方。如果我们看民数记，我们会对这些内容看得比较清楚。当他们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像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他们也是把他们打败，但是神清楚告诉他们，这地方我不是给你们的， 我们都知道以东人那是以扫的后代，摩押亚门人他们是罗德的后代，跟亚伯拉罕都有点关系。所以虽然这些不是选民，但是我们说神还是不容以色列得到他们的地。但是在进迦南地之前有一块地，这块地非常的肥沃，后来我们如果你去看四世纪你就知道，还为了这个事情耶夫他就是为那一块地而作为士师跟亚门人征战。那么这块地呢，当时就是属于这个另外有一个民族叫亚摩利啊，亚摩利人，另外还有一个民族叫巴山，是那样两个民族。那么这两个民族当时他们也是因为以色列人要经过的时候他们不同意，就发生战争，在战争的中间以色列人就把他们打败。那么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说把他们消灭，不一定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给杀光，只是他们逃离了那个地方离开了。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迦南地里面有两个主要的民族，一个是迦南人，另外一个就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在约旦河东和河西都有他们的地盘。那么当时首先他们在约旦河东那个地方呢，首先就给以色列人打败。给以色列人打败以后呢，当时这一块地因为非常的肥沃，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呢就去跟摩西讲，我们不要得那个迦南地了，我们就留在这里啊。当然我们都知道摩西一听这个话大吃一惊，怎么你们不想进迦南地呢？啊，进迦南地那是神的安排啊。那么他们就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管，我们可以跟其他的支派进去，我们跟他们一起打仗，直到把那个仗打完，把迦南地里面的那些敌人都制服或者赶走，这个时候我们才回过来得这一块地，我们在迦南地我们就不得地了。过去我自己也是总是想这件事情恐怕应该是不对的，其实从圣经里面看他们这样的要求，摩西同意也表明是神同意的。今天我相信神果然把迦南地给他们，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以色列人是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地，他们的影响应当是要传到外面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两个半支派的要求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错，主要的就是怎么样，你不要因为我们现在只得了这个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两个这个当时约旦河东的这块地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一起打的，那么现在你们自己得完了以后你们就不管了，那剩下的当然我们说另外几个支派也是会想啊，那这样我们还得要继续的打下去，你们现在已经得地了，那你们太合算了。所以当时我们说决定的那就是他们会跟了其他的支派一起过去打仗，这时候打仗打完了，那么当然按照摩西所应许的，这两个半支派又回到约旦河东，他们在约旦河西迦南地他们没有分地，他们还是回到约旦河东得他们的地，这就是当时的情形的背景。那么这个事情的经过如果弟兄姊妹愿意要知道呢，那是在民数记的第32章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啊。那么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啊不一定啊这个能够按时的看圣经啊，其实我们说这些事情呢圣经里面来龙去脉都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说，当这两个半支派在跟其他的支派一起打完战，他们回到了这个约旦河东，他们去得他们当时已经啊应许给他们的地，已经分好的。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做了一座坛。当他一做这座坛的时候，我们说当时在约旦河西的另外的我们常说十个支派其实是九个半支派啊，这九个半支派一听到他们做一座坛，他们就认为那一定是因为他们偏离了耶和华。为什么要做坛呢？他们另外要侍奉别的神， 那是绝对不容许。当他们做这个谈了以后，所以约书亚就打发了九个半支派的代表就过去，就跟他们说啊，如果你们嫌这个地方不好，欢迎你们到我们中间来，可以得到地，但是你们不能离开耶和华神。那么在这里就是说，这几个刚才我们念的，那就是两个半支派的回答。他们做这个坛不是为了要献祭，这个坛是要证明我们跟你们约旦河西我们是一家，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神，所以我们特意做一个坛跟你们在河西耶和华会幕那里的坛是完全一样，要证明我们跟你们是相同的，同时也是为了要教育下一代的人。所以我们刚才念的第27节里面有这样的说，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是要做一个证据。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坛有没有必要？应该说是很有必要。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当他们解释了以后，其他的几个支派他们就高兴了，他们就觉得有没有必要？有必要。大家要想，当时还没有成立国家，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是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弟兄姊妹，我们说他们靠什么来维系联络起来？现在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国家可以成为一盘散沙。今天我们啊离开了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来到这么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就很体会这一点。所以往往在这里就会有一些侨社什么这一些来做联络。其实我们都知道，我去一些中部啊这个啊华人比较少的地方，教会往往是一个最好的联络的地方啊。那些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背景，然后我们说更能够得到共同的信仰。那么当时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有12个支派，所以当律法定下来的时候，神就定下有一个要求啊，就是我们一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是不是很麻烦，就是一年要求他们3次以色列人要回到那一个会幕所在，有圣殿的时候就是要回到圣殿所在的地方，一个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一个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另外一个是祝棚节的时候，这3个是以色列人最大的节日。这个节日并不是说你在家里面庆祝就够了，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你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要在圣殿跟大家一同来过。什么原因？其实当我们明白了他们是12个支派，你就知道当时这12个支派能够联络起来的唯一的，那就是靠着共同的信仰。当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迦南地，他们打完了战，他们分配自己的地业，我们都知道他们啊，如果你看一下圣经后面会有地图，他画给你看啊，犹大是在南方的啊，这个其他西布伦啊什么这些又是在北方的啊，那么马拿西这些呢又是在中间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一个当时的交通不像现在那么方便，每一个支派得了自己的地，而且当时我们看见他们也没有把当地的人完全赶走，当地的人继续留下来。那这样的话时间一长，弟兄姊妹，很自然那个当地的人跟他们的感情和关系怎么样，会比跟其他的支派会更接近，因为南方的支派跟北方的支派肯定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因为没有接触的机会，没有共同的基础。所以神很明确的要让他们知道，共同的信仰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础。今天你跟当地的人会往往可能在生活中有更密切的关系，更多的交往，但是你一定要认清今天谁是你的弟兄，谁是你的同胞，谁是跟你同样的选民。这12个支派他们最重要的那就是说有共同的信仰，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当他们一进了迦南地以后，神为什么严严地告诫他们，你不能跟当地的人有共同的那样的跟他们去啊拜偶像。为什么？因为这是在当时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我们如果能够知道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能够成为整体，那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如果说今天你的信仰改变了，我们说你跟其他的十一个支派那个关系就怎么样，没有基础就瓦解。而我们也知道，对外邦人来说，他们就尽量的要拉拢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非常强大。怎么来拉拢呢？信我们的神吧。而我们都知道迦南的神是一个放纵肉体的神，所以对人来说很容易受吸引。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神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严严地告诫他们，你不可以跟了这些去，你去拜这些假神，你就是犯淫乱。因为在实际上他们也是犯淫乱，我们说不仅仅是拜假神是一个淫乱的罪，拜假神的事实也就是犯淫乱。因为在当时这些迦南的假神，他们都是以行淫乱作为祭奉他们假神的一个仪式。而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神严严地告诫他们，进了迦南地不能拜他们的假神，对他们的那一些风俗必须要革除，必须要分开。而这十二个支派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共同的信仰，一年所以三次不厌其烦的要都到耶路撒冷去。这样的话提醒他们，今天你们跟当地的这一些其他民族的人是并不相同的。正因为这样，我们说那两个半支派在东岸的，他们重不重要，需要有一个政坛，有这么一个坛提醒自己，提醒后代，也是在跟约旦河西的这另外九个半支派一个见证，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同一个民族。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对那一个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来说，我觉得他们做这件事情重要在什么地方。今天他们并没有说今天我们跟你们是一家，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有共同的血统，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我们有共同的生活习惯。我们说这些还不能说明问题。当他们立这个坛，首先第一个我想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到第六节这是我要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到六节我也请这个弟兄吧，帮我把那个打出来，大家听我来念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到第六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要念这一处圣经，今天要让我们看见今天所有历史的内容都是跟我们今天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对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立这个坛，这两个半支派就是在告诉那另外九个半支派，我们跟你们是一家，根据什么呢？还不是根据我们有共同的血统，我们有共同的祖先，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我们有共同的生活习惯，而是根据什么？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这今天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教会
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一起。就以洛杉矶来说，我们知道有这么多的教会啊，洛杉矶的教会可能有啊两三百个啊，现在可能还更多啊。我已经啊好多年没有啊多接触，但是呢，我知道啊几年前啊，当我刚退休的时候，那时候还经常跟啊我们在洛杉矶有教牧同工祷告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我记得大概有两三百个啊，很多。今天我们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基础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基础那就是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看见当时这另外两个半支派，他们在约旦河东，他们要做一个坛，在当时他们就是表明我们的信仰跟你们是一样的，那是在律法之下的，在当时就是在律法之下的。你看你们坛献祭，我们的坛不献祭，因为神规定献祭只能是这一个坛，不能自己另外立坛。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自己立的坛献祭，这个不叫祭坛，这个叫秋坛啊。那这个秋坛那很可能那是祭鬼的，这并不是我们的神能够接受的。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凡是信主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并没有要求所有信主的人都在一起聚会，这本身就是办不到的。那么不是跟我们在一起聚会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因此就分门别类。其实在这里真是告诉我们，在同一个信仰之下，我们有一位神，一位主，一个圣灵的感动。今天我们是在同一个救恩之下的，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今天有的时候难免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见有一些纷争嫉妒的事情，有的时候教会与教会之间为了某些看法认识的问题，也会有一些相互批评论断的事情。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如果这是关系到信仰，我们基本的信仰，那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那我们必须要指出，必须要说清楚的。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一些外面的表面的做法上面，那么教会与教会之间我们应该可以彼此接纳。那么当然我们说有的时候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说往往因为对有一些问题会产生一些严重分歧的话，容易造成一些教会里面的混乱。那么我们说像这一类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智慧，我们也需要知道该怎么样的来安排，来把这个事情来处理好。今天我觉得最重要的，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从当时这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造这么一个坛，这个坛他们叫正坛，只是做证明我们是有共同的信仰，让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其他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的同心联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是信仰上的联合，那是生命的联合。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会提出一个要求，我们说啊，提出的名称叫做大联合啊，要联合，教会要联合。其实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教会联合，只有提到教会合一。合一跟联合的区别在哪里？今天我们说合一，那是指做信仰，那是指做生命，那是指做同心合意。而联合呢，那是指做形式，那是指做组织。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家庭教会没有一个统一组织的啊，官方的三支的教堂他们有组织的，那是有统一的，从最上面的主席一路一路下来的。而家庭教会呢没有组织，没有头，所以有的时候啊，有些不明真相的弟兄姊妹也是出于好心啊，希望家庭教会也能够搞一个联合， 搞不搞呢？搞过，搞了多少次？好多次。每一次搞的都好像是轰轰烈烈啊，大家也是一起开联合大会，开大会的时候大家也是情绪高昂，可是我们说到最后呢都不了了之。到什么地方是他的瓶颈你知道吗？到最后就是谁是真正的负责人。一到了这一步了，大家的话就不一样了。我们说每一个人在上面台上的时候讲的都很漂亮，为什么？自己心目里面我就是一个主要负责人。结果到最后呢，我们说我们在大陆呢用另外的一个说法叫谁是第一把手啊，这是在文化革命中间大家用惯了啊。今天我们说我做第二把手我都不乐意，对不对啊？为什么要你做第一把手呢？每个人都要自己做第一把手，那最后呢我们说每一个人就只能还是分开，因为分开了以后我就是第一把手，我在我自己那一圈里面我就是第一把手，为什么我到你这边来啊要变了第二第三呢啊？我们说这叫联合。我们说不，但是教会联合没有成功的，社会联合也没有成功的，也没有成功的啊。我们都知道大联合这个名词那是在文化革命中间用的，文化革命中间也是你打来我打去的那么样的啊，还搞武斗，甚至于这个枪炮都出来了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中央一看这样不行了啊，搞联合吧，大联合，到处都讲大联合，有没有联合成的？还是不行，没有联合成的啊。到后来还是只有造反派这个独大，对不对啊？我们说这个是社会的情形。为什么联合不行呢？其实也是这个问题，联合了以后谁是老大啊？谁听谁的话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合一就不一样了。合一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不是听谁的话了，合一是生命的合一，大家把自己的意见都得放下，听谁的话？听耶稣的话。今天我们同心合一是以耶稣的心为心。我记得好多年前也是我到一个地方去，那时候年纪还比较轻啊，一看到当地有分裂，我也去做和睦的工作啊。我说为什么我说年纪比较轻啊？因为现在年纪大了，我对这个啊信心不足啊。有的时候明明知道有分裂，我知道没用，你去做什么？浪费时间啊。那时候呢，我也是去两边的这个是希望做一些和睦的工作，大家要合一啊，我还不讲联合，合在一起聚会吧啊。有一个老弟兄讲的很有意思，他就说合一我也讲，但问题就是说和我合到他那里去呢我不愿意，叫他合到我这里来呢他又不愿意，所以呢他说也是我们这边也讲，讲了好久没有效果啊。我记得当时我就跟他说啊，今天我们讲合一不是说你合到他那边，也不是他合到你这边，今天我们大家都放下自己，我们都合到耶稣那边去啊，我们就合在一起了啊。今天我们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道理讲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啊，可以说不管是在大陆那边，是在台湾，是在海外，在美国，你说这个做起来容易不容易啊？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不管怎样，这一个政坛告诉我们，首先第一个，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合一的见证。今天可以说我们的合一并不是建立在组织的联合上面，我们的合一是建立在信仰的上面。今天我们有同一个信仰，我们是在同一个救恩之下，我们相信这是同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信奉的是同一位真神，今天我们有同一位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保惠师。刚才我们念的以弗所书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就是同一个教会。今天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教会叫做普斯教会，教会有几个？我刚才讲洛杉矶已经有两三百个，其实我这个话讲的啊也只是很片面啊，并不很对。真正来说教会只有几个？教会只有一个。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们难道不是教会吗？我们也是教会啊。在这里我觉得有一节圣经啊很有意思，也是啊我想弟兄姊妹很熟，我就不念啊，这个啊不看了啊。那这节圣经就是耶稣告诉他们 啊，在我父的家里怎么样，有许多住处。从这节圣经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在这里那个家是单数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今天一个有钱人他可以有许多住处，但是他不能有许多家，家只能一个。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说他有两个家，这什么意思啊？啊，我想弟兄姊妹都懂，对不对啊？那可能他是有两个老婆，对不对啊？啊，所以呢，他变了有两个家了啊。今天我们说家只能一个，但是一个有钱人他可以在北方有房子，南方有房子，冬天到南方去啊，这个夏天到北方去啊，他喜欢海边的，海边也有房子，他可以有许多的住处。但是他不能有许多的家。今天其实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用到我们其实很清楚，今天教会有几个，教会只能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弟兄姊妹这样的话，以后我们这个讲话就很难了，对不对啊？啊，那我们这里说罗兰岗基督徒礼拜堂，那不叫教会吗？也叫教会，它反映出神的家，但是严格的来说这只是一个住处。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聚会，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啊属灵的家，很对。但是我们要记得，在别的地方，另外的住处，我们说那些也都属于同一个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位家主，这位家主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了。以色列人当时两个半支派在东岸，他们立了这一个政坛，要证明的是什么？首先他要证明的是我们是合一的，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因为我们有那样的一个血统关系啊，拉亲戚关系。现在我们中国很注意的是一个族谱啊，在这个族谱上我有名字啊，有名字的都在那个族里面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名字也可以弄虚作假。今天我们说在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今天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共同的信仰。正因为今天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并没有要求我们把所有的事工都联合在一起，大联合永远搞不好。神要我们的是同心合意，合一的心。今天我们这个合一在哪一个基础上，就是我们念的那一个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有的人把这个叫做七个一啊，这个合一的心的一开始一心啊，我们说一个一个的啊，我们都是在同一的信仰的基础上面。那这是第一方面啊。今天我们说这个他立这个坛还有一个，那就是怎么样，在人前的见证啊。这一方面我想我们也是先念一出圣经，那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到十六节啊，他有没有有了啊？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灯只是放在斗底下，不是放在灯台上，你只能有这样的心愿，要为主做见证。你要真正的能够为主做见证，恐怕不是那么样的容易。我们知道玛利亚用香膏膏主，那是使我们的主的心啊得到满足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注意，玛利亚不仅仅只是用一瓶香膏膏主，更重要的，她是当着人前来膏主，这样才能够使主得着荣耀。如果玛利亚是把耶稣叫来，耶稣耶稣你来你来你来啊，我们到后面啊讲几句话啊，在没有人的地方玛利亚用香膏膏主，他也算高了嘛。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能不能在人前得荣耀， 就不能在人前的荣耀。今天我们要高我们的主，正是要像玛利亚这样，至少先要应该在什么，在人前。好些人信了耶稣，我们说在大陆呢，那是因为怕政治迫害啊，所以呢暗暗的相信啊。而在这里呢，我们说没有政治迫害了，还是暗暗相信，为什么呢？可能是怕羞啊，不能够在真的在人前。你不在人前的话，我们的神得不到荣耀。有一件事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是在大陆的公这个大陆的在一个地方啊侍奉，在做工的时候，那一天刚巧我有一点休息的时间啊，那么啊我就在看那个电视。那么一般我看电视呢，我找那个啊体育运动的那个啊，我就忽然看到啊，虽然它是当时就在大陆举行的一个世界女子举重的这样一个比赛啊，世界女子举重的比赛。那么反正我对举重没有什么很多兴趣，但是我想啊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思想嘛啊，我想我就看看吧啊。那么当时呢，刚巧是什么呢，这个是最重量级的那一个级别的女子的举重比赛。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好些人啊，这个当然我想起先看的时候我也是不动脑筋，反正就这么看看。其中有一个是韩国的运动员，据说这个从里面的介绍，那说是一个世界啊这个著名的女子举重运动员啊。那么他起先呢，他举的也是他的成绩，后来呢到他最后一次的时候呢啊，他就啊要求呢一下子增加了8公斤啊，我记得增加8公斤。那么这个成绩呢，就是要破世界纪录。那么这个韩国的女运动员呢，当时呢大家就看她，结果呢果然给她举成功了。那么这个当然大家是很高兴，因为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正是我没有能够，当时我自己没有想到，她接下来一般来说像这个破世界纪录的都是人家就会递上一个啊一面国旗，然后披在身上的，那就怎么样代表国家的荣誉。结果呢他的那个教练呢递给他一件那一个 sweater 啊，那一个球衫啊，球衣啊，他呢就把那个球衣就套在自己的衣服外面，这个球衣上面等到套了以后，那个镜头啊都对着他的，对不对啊，套了以后那个上面他写的就是 Jesus love you 啊，耶稣爱你啊。那么当时我也是没有想到啊，我一看这个以后我就知道，哦，这个是我们的姊妹。今天我们说信耶稣创运动记录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当他创世界记录，他没有披国旗，他是穿了这件衣服。我相信他也都要顶着一定的压力，对不对？我想韩国尽管信耶稣的人很多，但是必然也有人会提出来啊，你得了这样的一个荣誉啊，你首先应当要想到的是我们的国家，你应当就是要披了那个我们韩国的国旗兜一圈或者怎么样。结果呢他是穿了这个衣服，因为他破了记录，他去坑那些那个啊裁判一个一个握手，因为那个裁判要写签字表明他确实是破了那个世界纪录，然后他就向全场招手啊，就穿了这一件衣服。那么我们说对我们啊，当时我是在中国嘛啊，那么对那个中央电视台他转播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措手不及，对不对啊，以后你再要看这个镜头你是看不到了啊。那么当时因为他对着这个出来了，他还不知道是怎么讲。我记得当时那一个电台里面的那一个就是评论的人，他还讲了这么一句，他就说看来啊，他还真有他得力量的源泉啊，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后来这个事情啊，我常提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刻。我知道就是我的话，我不一定会能够这么做，因为这个要顶的压力会很大。但是我们看见这一位姊妹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没有后续报道啊，我不知道他回到韩国去在韩国有没有受到批评啊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啊 有一次有一个运动员，人家他得了这个什么冠军以后，人家问他怎么样，他首先就讲啊，谢谢自己的父母。马上这个网站里面就很多批评来了啊，你怎么能够不谢党不谢国家啊，先谢父母啊，当然也有支持他这样做。那么我们说这一位姊妹后来怎么样在韩国呢，我就不很清楚啊，但是怎么样他必须要顶住一个压力。可是我们觉得他真是，我觉得灯点在灯台上。其实当他这个举成功以后啊，他马上就跪下来，两个手捂着脸。那么这个动作呢，我当时还没想到是祷告啊。现在我知道，那他一定是首先祷告感谢神。因为有些运动员他也会兴奋的，也会跪下来手捂着脸啊，这不一定说明一定是在祷告。但当我们在回看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当时我就想，今天我们对这个姊妹来说，她是真正的能够把荣耀归给神，让人一看就知道，今天在他看来，连那个电台的人都得承认他的力量的泉源不是因为我本事大，不是因为我力气大，他把荣耀是归给神的。今天可能其他的人在相同的情况下，你会可能只是怎么样放在心里面嘛，感谢神，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让我成功了啊。然后他觉得我这个也是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我把荣耀归给神，但是神能不能在人前的荣耀的问题。今天我们说为什么我趁这个机会要这样讲，我们知道当那一个两个半支派在那边坐一坐谈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向周围宣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比迦南地更难，迦南地还是以色列人多，而他们这两个半支派所在的那个地方外邦人比他们更多，外邦人是把他们包围的，而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要树立自己的见证，要做这么一个坛。今天我们说他们不但是另外九个半支派不理解，周围外邦的人可能更不理解，他们更会反对啊。今天当然我们说我们不是讲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我们都知道约旦河东的那两个支派很早他们就给打败了啊，有好多事后来就不得不回到约旦河西去了。但我们说怎么样在当时他们立这个坛，应当说他们是把这个见证怎么样用我们啊这个大家能够理解的话亮出来一样啊。我觉得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信仰不是光放在我们心里面感谢主就够了，那么是不是必须我们到处要去叫我们信耶稣的，我们信耶稣的，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们说在有机会的话，我们应当要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亮出来，这时候我们才是可以为主做见证。要不然的话，你只是保持你自己知道，神知道，我知道，我是信耶稣的啊，那你不能让神的名在人前得着荣耀。那么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一般的像我们经常会有的机会，那就是我们在吃饭以前的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在吃饭以前是不是都认真的有祷告？这不仅仅是我们要谢恩感谢，这是神为我预备的，可能有的人想这是我钱买的，今天神不给你胃口，不给你健康，你没钱你也吃不下。今天我们有好多可以感恩的，这不但是一个感恩的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当时为我们留下的榜样，而且这确实是我们见证我们是信主的这样的一个好机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在公众的场合如果吃饭祷告的话，有没有碰到过啊，能够见到弟兄姊妹的啊？有的时候真是可以，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师母我们去坐游船啊，现在弟兄姊妹都知道坐游船是我们啊度假最便宜的了啊，有吃有啊有住啊，有也不要另外花车钱啊，这有的时候真是便宜到真是啊，这个我们会觉得啊，这个我们自己要去吃饭的钱都不够啊。 那么在这个游船上，我们是安排这个晚饭，他是安排那个桌子啊，我们安排在四个人一个桌子，对面是也是两夫妻，那是西方人啊，两夫妻。那么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一般的我们也都会祷告。诶，我一看见对面的那个女的就先祷告了啊，诶，我一看她祷告了，我就跟她说，我们也信耶稣的，我们一起祷告吧啊。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一次的游船差不多每一餐每天我们都一起祷告啊，我们都一起祷告，一起手握着手祷告。那么正因为这样，以后呢那个男的就开始啊，就大家谈了啊，信耶稣，而且他后来知道啊，那我也告诉他我是牧师啊，这个啊，这一下他觉得好，他马上就提好多问题啊，这啊这个看来那个姊妹很虔诚啊。那么那个男的呢，他也信，而且他也说他在教会里面也是受奉献啊什么这一些，但是啊很可惜，这因为西方的教会可能有一些神学观啊，他们就对圣经都是神的话什么这一些有一种反感啊，所以他就接下来啊就连珠炮一样的问我，替我问了很多问题啊。这一类问题呢其实还好啊，我这个倒是啊都碰到过啊，所以呢还不难回答啊。像什么问题呢，像比如说约瑟是不是啊这个剥削的很厉害啊，你看他帮了法老啊，这个把以这个当时的那一些埃及人的那个钱全都帮他收刮起来了啊。那么还有比如说啊那个绵羊山羊的比喻，那不是靠行为吗啊。那么我在这里我今天没时间跟大家讲啊，但是我这个他这个跟我提了以后，我一个一个我都替他回答啊，我都替他解释，解释到最后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他觉得啊这个啊还是我讲的比他有理啊。所以呢到后来呢我们很高兴在一起啊。那么他自己也说他坐游船好多次了啊，这是第一次啊碰到像我们这一对夫妇，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每次吃饭以后就成了怎么样啊，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最好的交通谈话的机会。我觉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信仰让人知道，我们不需要故意的去告诉人，但在这样一个很自然的场合，我们应该要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能够亮出来，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神真正的得着荣耀。你看那两个半支派，他们不是暗暗的啊，我们跟你是一样信仰，他是怎么样，我们是把信仰让出来，我们是信这一位耶和华神，我们这一个坛不是为献祭，但是这是反映出我们是信什么的啊。这个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要在必要的时候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的勇气啊。那么这个是第二。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有念到的啊，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今天这一个坛第27节还是说，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还有要考虑的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后代，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点。我想我们也是先看一下第三处的经文，那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今天我们对每一个人，我相信不需要我来说，你们都在养育自己的儿女，对自己的儿女就怕养育的不够好。但圣经为什么要提醒我们，就是他知道我们光注意了我们儿女的物质，注意了他今生的前途，往往可能我们会忽略了主的教训和警戒。今天我特别要提起来的，那就是青少年的问题。我上些日子去大陆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弟兄，有一次啊，他也是负责那边的教会的，他就跟我讲，他说啊，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断层在哪里？过去我们总以为断层是小孩，但他就告诉我，不是，断层是青少年。他说你看看我们这个聚会，有大人有孩子， 就是没有青少年。那么在大陆有原因呢，这原因是什么呢？青少年在中学的时候，现在念书是最辛苦，因为每一个做父母的希望他孩子有前途，就不仅仅是需要升学，而且是需要升好的学校，名校。所以每一个中学生在学校里面是都是从早到夜，礼拜六礼拜天也是要加班加点啊。有些老师呢，上课的时候没有要紧内容告诉你，礼拜六礼拜天加班啊，那这个时候呢才把关键来告诉你。那因为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加班的要给他钱的嘛啊。所以我们说每一个青少年都没有机会到教会来，以至于我们说这些青少年呢，有的在儿童的时候受到影响，在家里面还有比较好的教导，过了那一段真正的进了大学，到慢慢慢慢又有回来的。哎，我觉得这个弟兄的观察很有道理。然后我就观察我们在北美的教会，弟兄姊妹你觉得怎么样？今天我们说在北美的教会，我发现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情形，成人是多的，儿童也多的，青少年不能说没有，但是不那么多。往往我们说原因那可能是不同，因为在这里我想青少年他们中学啊 high school 不一定是比较更忙，但是往往确实青少年，我觉得如果教会里面我们那一个program 啊，给青少年的那一个节目不够，或者有的时候在真理上抓得不紧，这都会造成一些青少年随流失去。今天有的时候我常看到啊，这里的教会啊，我讲这里了啊，不讲大陆了，大陆的事情啊，我只是提一下，这里的教会有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聚会来了，往往有的上面会注明的有 children program。有孩童的节目，那就是说你有孩童的你可以带来，但是他不会说也有青少年节目，因为青少年你可以把他留在家里哈。那我们说青少年留在家里面，大人的聚会他也不参加，儿童的聚会他也就轮不到了，已经毕业了吧。那么我们说青少年怎么受教导？一般的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对青少年的那一个节目啊 program 会比较少一点。不过我们教会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我记得上两个月吧，有一次刚巧啊，我儿子无论他这个啊摔了一跤，那一天晚上啊，我大的孙女 Emily 她有一个啊 True Love 啊 Wedding 的这样的一个 program， 完了以后他们刚巧毕业，那么那一天呢，因为啊慧玲她不能来呢，就叫我陪她去啊陪。Emily 来啊，那次来了我心里面很的安慰也很高兴，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乱七八糟的这些情形，至少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对青少年我们要关心。今天如果我们教会还不讲，家庭再不讲，我们说这些青少年的堕落，我们说将来怪谁啊？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吗？所以这里我们看见那一些人，他们立那个坛的时候，他们已经想到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教育，要让他知道我们是信什么的，我们是跟周围的那一些外邦人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不可能扭转社会啊，扭转了我们也知道这个扭转了也不一定有用啊。我们说今天至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不能把该知道的要让我们的年轻的一代要知道，我们在家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关心我们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像这里圣经说的，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初以色列那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立了这么一个坛，一方面是见证我们跟河西的我们是合一的，这是信仰的合一，在信仰的基础上的合一，一方面他们也是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是这一位耶和华神。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教育子女，让子女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信什么。 确实上几天我也看到报纸登着，就讲到青少年14岁到20岁那是最难搞的啊，从社会上的那一种调查，从心理上的调查，这是一个很容易叛逆，就是不听话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在14岁以前，我们要好好的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有认识。这样的话，确实今天弟兄姊妹，我知道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但是也有做难的。社会的影响很强，学校的坏影响很强，当然不是说没有好印象啊，有好的方面也一定有坏的方面。往往做父母的是希望自己的儿女是好的，结果还是没有好。我相信今天我们尽到我们的力量，尽到我们的本分，神不会责怪我们。但是如果说我们忽略了我们该做的这些，那么确实我们的儿女今后如果走偏了路，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有责任。而我们说教会也是一样，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有一些很好的青少年的节目啊，我也发现啊，我们教会的长老啊传道啊，他们都在抓那一些青少年啊，这确实是不容易的。青少年比较啊不那么容易搞啊，叫我就不行啊。但是我实在希望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在这方面能够为教会，在教会里面也出一点力啊，我相信教会是需要这些人。像我们说英文堂都是以青少年为主啊，那这个我们就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你的英语都很行的，像我这个也是不行的啊。有一次啊，教会那时候啊，还有黄长老一定要叫我到英语堂去讲道啊，七七八八的讲过一次，下一次我怎么都不肯讲啊，我这个很特别。我当我年纪还比较轻一点的时候，那其实我到各个教会去也有用英文的，要介绍中国什么这些东西啊。但现在年纪大了，都不晓得什么缘故，那个英文的那个词汇啊，先都忘了一大半，所以你再要叫我讲这个讲不清楚啊，所以这个我只能啊这个没有这个本事。但我们中间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你们有这方面的恩赐，应该对青少年有更多的关心。如果我们有更多更好的像那个 True Love Waiting 这一些的那一种 program 啊，对青少年来说，他们在社会上已经听不到这些内容。如果教会里面再不给，只是靠家庭，这个力量就不够了。教会和家庭能够配合起来，至少对我们的子女还有一个可以给他们教育的机会。如果今天你也是放任啊，反正啊这个没有办法跟他讲，他不听啊，是到过了这个14岁以后啊，我不是心理学家，但是从这个报上了什么这么个说，也是认为那是很难很难了啊！你跟他讲他根本不来听你了。但是在10岁左右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是有一个依赖父母的心，你不把这个机会抓好，你在那样的一个机会里面，你好好的把该让他知道的都知道了，至少他心里面会有一个影响。今天我们说啊，我们啊这个一般我们华人的这个家庭教育都会比较好，比较严格啊。当然我们要记得在美国是不能打，但是你不断的教导会有用的。你讲一遍两遍他听不进去，你20遍50遍的天天讲，他尽管讨厌，但是在他的里面会留印象。今天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不是光考虑到他们物质的啊，生活中间的啊，今生的前途，这些要不要考虑？要考虑的，但是不要仅仅停留在这些上。当我们今天要教育自己的儿女，你看那一些做父母的，他们当时也是分地啊，分了地以后自己把家圈好了，然后他们不是告诉儿女，你看现在我们有这么些家产，你赶快去赚钱吧，发财吧，啊，他们赶快是另一个坛，要教育儿女。让儿女知道今天我们是信什么的，我们是信耶和华神的。今天我们虽然在这里， 我们要到河西去，一年要去三次，要到那边去献祭，这是在律法下能做到的。今天我们的神没有要我们这样了，但是我们能不能真的带了孩子来到教会呢？等到他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你要他来到教会，你比啊，你请你自己的儿子比请一个不信的人更难啊。但是在十岁以下十岁左右把他带到教会来，这是我们的机会。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信主的时候孩子都已经大了，这个当然我们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我们如果随便的把这种机会失去，这我相信神是要跟我们算账啊。所以我想今天我就借着这个政坛啊，这一个坛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出这三个方面啊。什么方面的见证？第一个是合一的见证，第二个那是我们说这个在人面前的荣耀主的见证，第三个那就是家庭的见证。今天我们说这一切见证都是建立在我们一个纯正的信仰、合一的信仰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自己顾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家里的这些青少年，我们实在觉得可能我们有亏欠他们的地方。主啊，这一些我们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对他们的教导带领有不够的？主啊，你自己亲自怜悯，但愿你自己在他们的心里面工作，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不少青少年，主啊，给我们都有属灵的智慧，也有负担，知道怎么样把这些青少年带到你的面前。当然主啊，你爱所有的人，不仅仅是青少年，所有今天我们已经在你里面的，让我们更有一个爱你、愿意见证你的名、同心合意的心。今天如果我们对你的认识还在模糊动摇中的，主啊，坚定我们向着你的信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像那两个半支派建立那一个政坛这样，把我们的信仰见证出来。愿你得着完全的荣耀。祷告奉耶稣的名。